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建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张建坚持信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安徽安庆市政法委办洗脑班拘禁迫害法轮功学员；吉林便衣暴力绑架陈立国，拒绝律师会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因为中共搞百年庆所谓维稳，4月15号，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张建先生和他80来岁的母亲朱淑玲被警察绑架。目前，母亲朱淑玲已回家，张建被非法拘留15天后又被劫持到第三看守所。张建今年47岁，小时候因受伤导致一只眼睛失明，就在另一只眼睛即将失明时，他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通过修炼，他保住了另一只眼睛。张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在家照料陪伴80来岁的母亲，勤劳善良，是安分守己的好人。2021年4月15号，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东胜路派出所、社区等十多人闯入张建家中，将张建和母亲朱淑玲绑架，随后非法抄家。当晚10点多，母亲朱淑玲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方式放回家。张建被送到长春市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后，又被送到长春市第三看守所继续迫害。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建的父亲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劳教。回家后身体出现病态，生活不能自理，瘫痪在床2年后不幸离世。张建的哥哥于2000年被中共法院非法重判14年，在吉林监狱经历酷刑折磨而放弃修炼，2011年出狱。张建曾被非法劳教2次，第二次被非法关押3年后，因不转化，又被转到洗脑班继续迫害半年，致使张建的视力下降，戴上1000度的近视镜，视力仍为 0.1。现今，中共打压迫害正信法轮大法已经21年，把最善良的民众当作其维稳的威胁，而指使各级公检法屡屡迫害这些好人，连残疾人和80来岁的老人都要关起来。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初开始，安徽省安庆市政法委在安庆市政风塔宾馆一楼开办洗脑班，先后绑架了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高压转化。近日获悉，这次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陈芳、王琴、张兴喜、单春第四姐妹、曹雄斌等。洗脑班有3到4个房间用来关押法轮功学员，是分开关押的，每人被隔离安排在一个单独房间里，不让走出房门，吃饭是用盒饭送进去的。每个被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被6个人分3班看着。房间四周墙壁都被很厚的硬泡沫之类的粘贴上，唯一一个对外的大窗户也被贴上玻璃纸和全包裹的金属纱窗，外面还有高墙相隔。房间的2个日光灯24小时开着，上厕所也有人在外面盯着。参与看管的人员有各区的国保大队长、国保人员和街道小区的退伍军人等，或是省里来检查的人，更甚者是找来了和尚做洗脑工作。这些人采用车轮战术，每天不断地换人，对学员从不同角度进行洗脑灌输和威吓，并强行拽着法轮功学员的手，在他们准备的纸张上按上手印。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4号，吉林省农安县法轮功学员陈立国先生被洮南市公安局便衣暴力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已20多天，看守所拒绝家属请的律师会见。据悉，是因为陈立国在微信上给人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警察跟踪定位后绑架的。2021年4月14号，陈立国正在欧亚广场行走，被2个穿便衣的人拍打肩膀，问他是陈立国吗？他回答是，他们就要非法带走， 陈立国不配合，他们就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公然行凶。陈立国被扇耳光，拳打脚踢，衣服上全是血印。4月26号，家属和律师驱车几百里前去洮南看守所会见陈立国。看守所坚持说，会见要办案单位同意。于是家属和律师又前往洮南市兴隆派出所。参与绑架的警察于某说，我们只是执行命令，说的不算，你们找国保吧。家属又前往洮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新任队长李某说，案件特殊，不允许会见。陈立国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洮南看守所，详情待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佛州海滨城市定5月13号为感恩法轮大法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政要恭贺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前夕，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滨城市劳德戴尔堡市的市长蒂安·川塔里斯以市政委员会的名义宣布，2021年5月13号为劳德戴尔堡市感恩法轮大法日。褒奖状中写道，法轮大法是修炼，学员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他们的心性、身体和精神。自从1992年由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把该功法介绍给大众之后，法轮大法已经传播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亿人在修炼。法轮大法于1996年传到佛罗里达，此次许多佛罗里达居民学练了此功法，并且因此而受益。现在修炼者和练功点遍布佛罗里达州各地，免费教人学练这种简单易学、令人愉悦的功法。李洪志先生的教导展示了通往身体健康和心性提高的通途，他的教导帮助全世界人民改善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净化他们的头脑，提高他们的心性，加深他们对生活、人类和宇宙的理解。修炼法轮功的人来自各行各业，超越了文化、社会和国家的界限。因此，我们以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市的市政委员会名义，特此宣布2021年5月13号在劳德戴尔堡市为感恩法轮大法日。2021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即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加拿大各省市的政要为这个日子纷纷发来祝贺和褒奖，赞扬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安省米尔顿市是连续8年发来褒奖的城市，今年市长葛登·克兰茨又为法轮大法日发出褒奖，称米尔顿市宣布2021年5月13号为法轮大法日，一个在加拿大各地都被庆祝的节日。在5月，法轮功修炼者们将欢庆这一不寻常的节日。法轮功通过中国传统的改善提高自我的修炼方法，使人们获得了心灵、道德以及身体的健康，促进社区和谐。法轮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并获得成千上万的褒奖。我米尔顿市长葛登·克兰茨再次宣布2021年5月13号为米尔顿市法轮大法日，并鼓励大家支持这一活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83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看看都是谁在表最高的忠，干最背的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大多奸佞之臣都是表最高的忠，跑最快的路。如今很多中国贪官很是热衷于使用所谓的正能量一词。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一块遮羞布。在中共自己拍摄的反腐纪录片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正在台上慷慨陈词、抒发所谓正能量的官员被中共公安给带走。去年8月7日，浙江绍兴中院审理了衢州市柯城区委原副书记方庆建受贿案。方庆建一审被判5年半，他的微信号取名就叫正能量。他平均每天发布2条以上所谓的正能量原创文章，媒体也经常引用。疫情天下无难事是他的名言，现实中的他还真的很勤呢，勤于出入高档场所，勤于高消费，他老婆一件衣服就6万元，勤于受贿，无论大钱小钱都收。中共18大后，方庆建受贿90次，不到一个月就受贿一次。网友讽刺，正能量喊得频繁，受贿也频繁。以正能量立牌坊的官员不在少数。安徽出版集团原书记王亚飞，落马前曾是个网红，经常发表励志文章。王亚飞落马后，中共官方通报，称他信念丧失，汇集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身。海南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施耀中每年2会都会提有关政风反腐的提案，暗地里却大肆敛财，多次索贿，甚至催缴贿赂，不送贿赂来就威胁对方。事实上，中共官员成天挂在嘴边的所谓正能量就是骗人的谎言，中共的腐败已经烂到根儿。去年10月中旬，在网络上曝光的一张真实现场照片显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培训干部的领导十诫几乎全是提醒官员如何掩盖官场的贪腐糜烂，比如与人约会不发微博，寻花问柳不写日记，紧急突发事件不当新闻发言人，采访不说胡话，灾难现场不露笑容等等，令人瞠目结舌。其实回头看看中共的历史，再看看当下这些贪官人前人后的迥异表现，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就是人前红太阳，人后杀人如麻。毛执政几十年，在其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人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人后则是天安门屠杀的总导演。中共第三代党魁江泽民人前3个代表，人后不学无术，贪腐淫乱，不仅是中共贪腐总教练，还是发起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惨案的始作俑者。十几年前，在一篇分析苏共解体的文章里，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及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这个答案正好揭示了中共官员的集体心态，他们并不相信共产主义，却为着权力和利益在努力维持这个政权的存在，也因此维系着中共的罪恶，等同于助纣为虐。与此同时，大批中共官员向海外转移财产，安排亲属移居国外，并为自己准备几本护照，以便随时跑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条红色的贼船正在快速下沉。民间一项研究发现，中共中央委员当中 91% 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2012年， 中共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时获得官方讯息，为享用国内福利和退休金，取得外国国籍后不报告身份的有800万人。中共号称有9400万党员，但这只不过是表面数字，实际上以人心尽失，没有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也没有人真正相信共产党，都是为了在这条破船上最后捞取个人利益。中共篡政之后，在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中，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中华民族的罪人。1999年开始，江泽民集团又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掀起了持续至今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犯下滔天大罪。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善良的人不会与邪恶为伍，明智的人也不会做中共的替罪羊，远离共产邪灵才是明智的选择。至今已有3亿7000多万人抛弃中共，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发作性睡病这个绝症是怎么离开我的。故事的主人公从小就患有一种罕见的发作性睡病，就是人会不受控制的随时犯困睡着。这种不治之症折磨了他十多年，使他变得个性孤僻怪异。就在人生绝望至极，他想要一了百了的时候，1998年他于幸运不期而遇，不但绝症不治而愈，从此生活充满了幸福和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小文，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身体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就是贪睡。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疾病，叫做发作性睡病。这种病的症状是没有规律的随时犯困，不分时间和地点，并且是无法控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每次困劲上来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大脑被一层东西笼罩着。尽管我痛苦的挣扎，控制自己不去睡，但是也是意识模糊，什么也做不了，而且发作频繁，没有规律。有的时候一家人正在吃饭的时候，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我会因为犯困把饭碗弄到地上，让全家人扫兴。有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呢就犯困了，不是和别人撞上了，就是自己摔沟里了，时不时的引发交通混乱。有的时候走在路上困劲就上来了，我就闭着眼睛走，摔跟头是家常便饭，于是我成了家里的一大牵挂。家里人每天都十分担心我的安全，上课写作业就更不用说了。随着学习任务越来越重，我的精力明显跟不上了，学习成绩是直线下降，老师和同学们对我是爱莫能助。我的睡眠质量并不好，经常是一个梦接一个梦的，还有故事情节，醒来以后十分的疲劳。我有时候自己都分不清楚哪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哪些事情是梦境中发生的，整个人精神恍恍惚惚的。白天只要上来困劲儿，除了马上睡一会儿以外，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后来不只是精力不够用，身体其他方面也出现了异常，遇到激动或者刺激性的事情，腿就发软，眼皮发沉，舌头经常在外面耷拉着，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有点像痴呆似的。这些都是家人跟我说的。面对学习成绩下滑，我是有心无力。更让我绝望的是，这个病在医学上根本无法医治。但是最令我郁闷和痛苦的，是我父亲竟然一点也不体谅我的痛苦。他始终认为我不是有病，而是怀疑我不愿意付出辛苦，在逃避学习。因此父亲对我出现的病症采取了很多办法，说服教育我，甚至是直接打骂。我内心的痛苦得不到理解，还遭到父亲的痛骂和冤枉。就这样，在极度自卑绝望的心态困扰下，我变得叛逆怨恨，甚至仇恨父亲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开始自暴自弃，任凭父亲怎么逼迫我，只要他一说我干脆不学习了，直接躺在床上就睡。父亲越不希望看到的，我就越是要干，叛逆极了。当时的我脾气暴躁，靠骂人发泄情绪，甚至是打人。母亲和姐姐又劝说不了父亲，只能陪我一起哭。母亲瞒着父亲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中医西医都看了，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只诊断为嗜睡症， 开了谷维素、维生素 B12 等调节神经的药物，后来又采取了针灸、汤药等方法，也没什么效果。大姨还找了驱邪的人帮我看过好几次，也没有什么变化。再后来，母亲在健康报上看到了类似我得的这种病的一篇文章，病因不清，治疗方法也没有，医学领域也还在研究之中，如果再发展下去，就是痴呆了。当时我真是痛不欲生，真想一了百了算了。时间到了1997年，这一年，母亲和姐姐先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母亲和姐姐自从练功以后，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乐观健康。无论父亲再怎么发火，他们也不生气。有的时候我还会为他们打抱不平，而他们却乐呵呵的不往心里去。当时我还有些不理解，他们就建议我也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书我也有看，可是每次拿起书来一看，我就困得倒头就睡。下一次再看书的时候，不知道间隔了多长时间，以前看过的内容都没有印象了，所以每次都是从第一讲开始看，就这样重复着，一拖就是一年。1998年，在我放暑假后的一天，当时我还在睡觉，就听见咚咚的声音。我迷迷糊糊地半睁开眼，本来要发火，却看到母亲和姐姐正在练功打坐呢，而母亲整个身体像要启动的发动机一样左右摇摆，然后渐渐地离开了床。她竟然飞起来了，太神奇了。我当时困意全无，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她，但又不敢吱声，担心打扰了母亲。这时我发自内心地萌生了想要修炼法轮大法的念头，我也想像妈妈那样有师父，于是我又想起了《转法轮》这本书。一年过去了，而我连一遍都没有看完，真是惭愧。于是我下决心，说什么也要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好好的通读一遍。看书的时候还是困，为了克服困，姐姐就告诉我大声的读，她在旁边听着。随着通读《转法轮》，使我明白了许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道理。当我认真地通读《转法轮》的时候，发现李洪志师父讲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那么的吸引我。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书中所讲的各种自己连听都没有听过的事情。当我明白了书中讲的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道理之后，我从心底发出一念，我也要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的言行，而且这一念越来越坚定。就这样，几天的时间，我就读完了一遍《转法轮》，感慨至深。没想到，紧接着，奇迹就在我身上发生了。一天晚上睡觉做梦，梦境中，我清晰地看到李洪志师父从我的头顶拽出去一个怪物，头有些像鸵鸟，脖子上有三根红蓝绿的粗血管。梦中我看到师父好像还和那个怪物对话，让他离开我，但是这个怪物不干，后来师父把他的三根血管剪断了。还有一次在梦境中，我看到天上有两个会飞的类似蜈蚣一样的一节一节的怪物，我很清晰地知道他们是兄弟俩，控制我的身体很久了。当时感觉到师父也和他们对话了，告诉他们不能在我身体里待着了，可是他们也是不干，师父就把他们彻底处理掉了。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我的天目也开了，只要我一闭眼，就看到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往出冒白色的小肉虫子，两头都带尖的，黏糊糊的，很恶心人的。它们只要一出头， 我就抓住它们，然后把它们拽出来掐死。这些虫子在我身体里窜来窜去的，有时候感觉到钻到心脏部位，痛得我实在难忍，我就把眼睛睁开，只要一睁开眼，什么都没有了。紧接着，如果马上闭眼，又会出现小虫子往外冒的情形。母亲和姐姐告诉我，这是师父在管我了，也许只是因为我产生了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这一念，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了吧。之后我真的神奇般的精神起来了。我学习的是护理专业，在开始实习的时候，母亲还担心我的精力跟不上，容易造成医疗事故，没想到我的精力越来越充沛，还能随着实习老师值夜班，这些对于以前的我来说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而且练功动作我都还没有学会呢，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折磨我多年的发作性睡病不知不觉的就痊愈了。时光如梭，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到现在，一晃20多年过去了。前几天在浏览网页的时候，看到了猝睡症这个热门名词，打开看了一下详细内容，竟然就是我修炼以前得的那种怪病。现在受这种病折磨的人群越来越大了，而且20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这种病在医学上仍然是不治之症，发病原因还在推断分析中，治疗方面需要患者常年服用神经兴奋剂才能勉强维持工作和生活。看到这些，想想自己真的是太幸运了。现在的我完全是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和工作，不需要服用任何的药物，而且不但发作性睡病痊愈了，以前的鼻咽炎、胃炎等疾病也消失了。另外，我在患病期间形成的自卑、多疑、嫉妒、怨恨、急躁、打人、骂人等等不良心理思维和恶习，全都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得到了归正。我觉得生活又有希望了，对父亲的仇恨消失了。相反，我明白了正统的传统文化对人心的欲化，所以我尊老敬老，对父亲十分的孝顺。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细致体贴。是啊，没有李洪志师父，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是师父和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人生，我的内心充满幸福和感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顽石补祸福的说法在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传说神仙女娲用5色顽石补天，女娲补天遗下的顽石幻化成通灵宝玉，正面刻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反面刻着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然而世上还有一些能知天命、预示人类历史的顽石，有的意外闯入地球，有的偶然被发现，古今中外实载确凿有这么几块石头，以非主流的方式演绎了人类社会石破天惊之纵横大事，成为打败主流的历史细节。今天我们来讲讲几块能传达命运的石头。1. 改 改变埃及王朝统治的狮身人面石。开罗吉萨高地上的狮身人面像是世界上最著名而又神秘的雕像之一，其起源与身世至今是个谜。有学者分析，它的历史可能距今10000年至80万年之间。石像的狮身部分曾被风沙埋没，只露出人面。第一个被记载有据可查的狮身挖掘工作是在公元前1400年，整个过程被刻在狮身人面像前的祭梦碑上。祭梦碑记载着古埃及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四世一个神奇的梦。图特摩斯四世是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之子，本来没有王位继承权，他有一次外出打猎累了，就睡在被黄沙埋住狮身的人面狮身像头下休息。他很快梦到太阳升到天顶，一位神灵出现了，许诺他如果他能挖掘埋没的狮身并进行修复，他将成为下一任法老。图特摩斯四世立刻从梦中醒来，组织了一支队伍，开始了艰苦的挖掘工作。待他完成了对狮身人面像的修复后，神灵兑现许诺，图特摩斯四世真的成为了法老。一块被风沙侵蚀的石雕意外改变了古埃及18王朝的统治权。二，带字的陨石。史记记载，秦始皇36年，荧惑守心，一颗带字的陨石落入东郡，上面刻着“使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大字。秦始皇遂将它焚毁了。不久，始皇巡行天下，有人手持玉璧拦住皇帝使者，说：“把它送给好池君，即水神，今年祖龙死。”那人随即不见了。御府查看玉璧，竟是始皇28年出外巡视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始皇占卜后认为外出巡游可避灾，恰恰第二年7月巡游途中始皇驾崩。传统天人感应文化认为天象变化对应人间大事，陨石坠落一般会被史官司天监解读为不祥之兆。周瑜死前天降流星雨，孔明死前一夜降星陨落。诸葛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攘也。”1976年3月8日，吉林降下世界罕见陨石雨，中共三巨头死亡。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震死24万人。1986年4月15日，湖北随州发生陨石坠地。9天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核危害导致20万人死亡。同年，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7人遇难。2020年12月21日，800年一遇的土木合相凶险天象出现。3天后，青海玉树坠落10吨重陨石，中共病毒发生变种急剧，感染速率增 70%。 三，拉响灾难警报的猪叫石。猪叫石又称报警石，位于河南林州太行山深处，高宽各3米，厚2米，裸露于地面约4立方米，紫红色。猪叫石正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酷似猪的2只眼睛，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配合岩石的纹理，犹如一只体积庞大的猪。 它的神奇之处不在于它长得像猪，而是每当世间有大事发生前，这块猪叫石就会发出猪叫般的声音，数百年来屡验不鲜。据当地人介绍，清廷入关八国联军前，猪叫石发声，日本侵华前，猪叫石连叫数月，1949年中共窃政前，文革前，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萨尔斯爆发前，猪叫石都激烈鸣叫。猪叫石叫出的声音忽高忽低，专家曾现场录音，但都无法被识音，录不下来，科学至今解不开此谜。猪叫石为太行山三大奇观之一，历史上是金口难开，一开口必有大事，而近些年却时不时的鸣叫，民间老人认为天下必有大事发生。四，石破天惊之芒贡石。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陶坡村原任村支书王国富在清扫景区时，无意中发现一块巨型石壁上隐约出现酷似中国共产党王六个一尺见方横排大字，其中国字为正体字，王字比前五个字都要大半圈，字体匀称方整，笔画突出于石面如浮雕。经中共专家考察，得出结论，此石为天然形成，已有 2.7 亿岁。2003年8月，贵州省地质专家认定藏字石是约500年前从河谷左岸陡崖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崩塌岩体坠地后分裂为左右两块巨石，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就清晰地显现在右边巨石的内侧断裂面上，民间称为芒贡石。中共窃政71年来，战天斗地，反神反人类，在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戕害了8000万人的生命。他宣扬的斗争哲学和无神论假恶斗，彻底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普世价值，使得世间人心魔变，道德沦丧。特别是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为了维持对真善忍的打压，贪腐治国，情色治利，以权代法，残民以惩。21年来，将迫害法轮功所用的残酷手段，造谣污蔑，酷刑镇压，经济截断，活摘器官等，延伸到中国的普通民众身上。近年来，中共将镇压模式推广到新疆人、香港青年、蒙族人民身上，中共的暴政惹得天怒人怨。2004年11月，九瓶共产党横空出世，剥了中共伪善的画皮，揭露了他的邪灵恶魔本质。2005年1月12日，海外华人媒体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指出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并掀起三退，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运动。迄今已有 3.7 亿人办理了三退。五，隐藏旧劫真迹的碑石。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是在一场地震中被偶然震出，几年前才流传于民间。碑记不仅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一场大瘟疫，并点化世人如何破解，被当代人称为旧劫碑记。刘伯温碑记指出了大灾在庚子年发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难过猪鼠年，即庚子年。 而且指明了瘟疫的起源和扩散范围。三畴湖广遭大难，四畴各省起狼烟。疫情首先从湖北武汉爆发，直至蔓延全世界。在碑记的结尾，刘伯温用拆字的方式，像谜一样告诉人们最为宝贵的三个字：真善忍。从2020年年初至今，全球各地已有很多武汉肺炎病毒感染患者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获得完全康复。明慧网上刊载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结语：石头开口，金玉良言。目前瘟疫的大劫难正在以加速变异的方式侵袭着人类。王共识和刘伯温旧结碑文告诉我们，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请务必远离中共，分清善恶，同时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才能在劫难中保命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四川成都有一位女士，2003年初，他因为刑事案被关进成都市看守所半年。他刚开始对法轮功不理解、反对，后来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们耐心地给他讲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真相、真善忍的美好，以及大法弟子坚持做好人而被迫害的真相。渐渐地，他明白了大法真相。在一次搜监中，本性善良的他保护了大法经文，他也因此得到福报，与大法结下善缘。最后他也走入大法中，成为一名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经历的当时发生在成都看守所里现世报应的两件事。有一个嫌疑犯叫马白如，是少数民族贩毒团伙的一个成员。有一天，一名大法弟子在放风坝看手抄经文，被刚刚来巡视的主管警察朱丽娜碰见了，就命令马白如将大法弟子的经文没收上交给他。马白如照做了，后来马白如却遭了恶报，被重判了7年有期徒刑，他当时都哭成了泪人。主犯因为走了关系被释放了，相当于把他当成了主犯服刑。那时我还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有一次我和几个嫌疑犯被刘姓警察安排到另一个监室去搜监。在搜查的过程中，一名和我一起搜监的人在棉絮中发现了大法经文，他当时没有声张，只是暗暗地给我递了一个眼色，因为我那时已经明白了大法真相，就示意他别说，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不久后的一天，监视门突然打开，某某，指那名和我一起搜监的人，收拾东西，他竟被无罪释放了。当时整个监室都惊讶了，要知道那是风都吹得进去，牛都拉不出来的地方，大家都太羡慕他了。我也因为明白了大法真相，得到了福分，和我一样案情的人，有的判了一年，有的一年半，有的十个月，有请了律师走了关系的就是半年，而我没有请律师，没花钱走关系，也只判了半年。我当时太高兴了。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才明白人们对大法的态度行为决定了他们的善报和恶报的结果。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